從來冇一個嘅西方記者或者任何西方嘅人士有機會咧係探問過喺蘇聯時代嘅西伯利亞嘅集中營，但每一個蘇聯人知道喺蘇聯嘅時代，尤其是喺史太林嘅時代，任何一個人被運到去西伯利亞集中營，幾乎佢出嚟嘅重見天日嘅機會係零。但偶爾係有一兩個人從西伯利亞集中營出嚟嘅時候，都講述一啲好動人嘅故事。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喺呢個講到之前講一個故事，係一個叫做 Boris Confield 醫生嘅故事。Confield 醫生係一個猶太人，自從佢祖父被沙皇虐待抄家之後，佢對任何宗教信仰係反感，正如佢爸爸一樣，係一個徹頭徹底嘅馬克思主義者。但唔知點解，當蘇聯革命成功，可能佢得以忘形嘅時候，係講過一兩句批評政府嘅說話，就因為啲說話被送到去西伯利亞集中營，過住非人嘅生活。佢係一位醫生，喺冰天雪地嘅集中營，醫生稀少，所以喺咁多囚犯裏面，佢係一個叫做比較優待嘅一位，因為啲肉卒有時都會病，都要揾佢醫，再加上佢醫術比較精明，但佢一個有理想嘅人，佢唔係盲嘅，佢唔係蠢嘅，佢見到目前嘅係剝削，人性被踐踏、被殺，人嘅價值好似垃圾一樣。佢對佢嘅理想、佢對黨、對國家、對整個系統去幻滅。集中營裏面唔單止攞咗佢嘅自由，攞走咗佢物質享受，更加將佢最寶貴嗰樣嘢，佢嘅信仰、對國家嘅效忠都攞走。喺個集中營裏面佢認識咗一位知識分子，大家做咗好朋友。後來先知道呢位好朋友係一個基督徒，呢個基督徒時常同佢講信仰嘅問題，就念主禱文俾佢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罪债，不叫我们是遇见笑谈，降我们脱离凶恶。Confield 听到这个主祷文的很反感，他觉得他自己无辜，无端端困在这个监牢里面，内心是充满了愤怒、积怨、抗拒、怀疑、憎恨。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人说赦免我的债，如同我赦免人家的债。有一天，一个狱卒来到诊所要进行施手术。这个手术是需要在最后将个血管打一个结，免得佢再流血。佢突然间有个意念嚟到佢脑海里边，呢个狱卒系好恶死，人人恨之入骨。呢个系千载难逢嘅机会，我只要唔打一个死结，打一个生结，冇几耐个血管就会爆，佢就会一命呜呼，神不知，鬼不觉。况且呢一个嘅恶人死有余辜。他只是为民除害，当他正要动手脚打一个生结的时候，忽然间主祷文就浮现在海里面，赦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赦免人的罪债。他心里面很大的挣扎，不知为什么打结都打不到个结。这句说话不住在他内心里面出现，最后他就决定改变心意，搏了一条死结，个心先平静下来。那晚他没有办法睡得着觉，看在他面前，他突然间发现到他自己跟那个狱卒差不多，都是一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丑陋、自私、愤怒。他开始体验到主祷文里面所讲的那句说话，赦免我们的罪债， 以同我哋赦免人嘅罪债。佢就流住眼泪，佢接受咗主祷文里面所祷告嘅一位耶稣基督。当 Conville 医生成为咗基督徒之后，佢就继续日日睇圣经同埋念主祷文。喺集中营里面，佢要赤手空拳抵挡呢一个成国嘅系统，简直系以卵击石。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嘅犯人系病人嚟，佢患嘅病好简单，营养不良。Conville 睇佢嘅时候，要求系送上啲营养嘅面包俾佢，但每次睇佢，发觉病人越嚟越瘦。於是他要查，他發覺到其實那些麵包是被那些肉卒全部收起了，給自己享用。以前對他來說他就不理，自身難保，還哪有理得這麼多。但他是一個基督徒，他有個使命感在裡面，他做了一件是令人覺得是極之傻的事，他写了一封信，是寄给上头的主管，控诉这些的肉卒盗取病人的营养面包。结果 Conville 知道他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于是就尽每一个机会分享他的信仰。那日下午有一个年轻人是患了肠癌，又是一个的犯人来的，他要跟他开刀。开完刀之后，那个病人醒了，他就对这个年轻人说，我念主祷文给你听。他念完主祷文，然后就说一句，我们在地上受苦，我们绝对不能说我们是无辜，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只要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个年轻人望住佢，唔知佢讲乜，觉得好奇怪。这个医生真系有啲痴痴地。第二日，这个年轻人完全醒过嚟，佢想问一问呢个医生究竟佢讲乜嘢，但发觉呢个医生已经不在了。突然间喺前面，啲肉卒推住一个尸体出嚟，佢个面貌全非。被人打到血肉模糊，他再看清楚，这个就是昨晚跟他开手术的 Conville 医生。当 Conville 做完这个手术回去睡着觉的时候，就被肉卒打到血肉模糊，牺牲了他的生命。这个年轻人呆了一阵，他就问究竟这个医生他所讲的是什么，他拿回个主祷文再来由头听看一次，他自己流住眼泪去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他救主。这个年轻人不是边个，就是今天在二十世纪影响最大最深的苏联离心分子，世界著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得奖 Alexander Solzhenitsyn。 Conville 医生影响了 Solzhenitsyn， Solzhenitsyn 他写的小说，他的文章，他的诗，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单止是苏联人，是今天欧洲、美国、亚洲不少的人是因为 Socialism 的作品，他的人生去改变。为什么 Conville 是不顾生死去做人你认为是最蠢的事？因为他的生命里面他知道永远有盼望。在主祷论、主祷文里面，在福音里面，他看到一样东西，这些自暂自轻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是没得比。Conville 就因为这样改变了他的生命。 今日或许好多人觉得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盼望，没有前途。今日香港人或者很多时候有一种好，我叫做好命运色彩的想法，英雄被困筲箕湾，不知何日上中环，那种的心态，觉得前面灰暗，前面无路，很多人患上抑郁绝望。但在基督教里面是没有绝望，我们虽眠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没错，很多时候我们会跌倒，但永远不会有绝望。在路加福音就是很强调这个信息的。路加福音强调一样东西，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将人生是逆转过来。在首先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首先我们看看第五节至第七节，看来是好像很无望的一个境况，逆境无望。圣经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阿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的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年纪又老迈了。圣经在路加福音开始讲到的时候，故事的主人翁就是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单从第五节至第七节看来，我们只能够用四个字去形容他们当时所处的处境，就是逆境无望。为什么这么说法？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一句很简单的说话，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简简单单一句，对一个不识犹太历史的人说，我不是就一句咯，当曾荫权做特首的时候，我们没什么东西，就是曾荫权做。但是你调转头，就好像一个的犹太人当希特拉统治德国的时候，他就一幕一幕的痛苦的剧是呈现在眼前。希律，当希律做犹太王的时候，希律是一个什么人来的？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公元前586年就亡了国，被带到去巴比伦的地方，即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没有自己的国土，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希望。这样巴比伦亡国之后，波斯取而代之，于是回来这个巴勒斯坦，后来被希列统治，希列亡了之后再来被罗马人统治。公元前47年，罗马人要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得到一个大土霸叫做希律的帮助，在罗马人扶植之下，在公元前40年，罗马人就封了希律做巴勒斯坦的犹太王。犹太王是一个诸侯，他未必拥有实权，但他有个名字，他是巴勒斯坦作王。由公元前40年至到公元前4年，即是耶稣出世之前，耶稣出世的时候，他仍然是作王。希律是谁？他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另外一半是以东人。他生前做过很多很劲的事，他起圣殿，他起很多的大兴土木，他是特别喜欢那些漂亮的事，但是个人生性残暴，善妒女杀无辜，又喜欢吃又喜欢喝，吃到自己饱的时候，他就吃些药呕出来，又找你另外一些东西再吃，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罗马的皇帝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做希列的猪是好过做希列的仔女。在希列文来讲，猪 Chris 和仔女 Prios 是很相似的，因为事实上希列曾经亲手杀死过他几个仔女。他是一个大开杀戒，永无宁日。耶稣出世的时候，他下令所有两岁以下的小孩子全部杀晒，就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想想当一个国家在一个的恐怖统治之下，随时生命有危险，好像是无望一样，没有安全感。曙光在哪里？或者政治是一个这样，宗教生活又怎样？圣经告诉你，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 路加是这样描述，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利沙伯。为什么路加偏偏在这个时候用这样记载呢？中我们所有熟悉或者稍微熟知道犹太的历史，知道犹太人的习惯，就知道所有祭司一定是什么亚伦的后人，唯有亚伦利未人才可以祭司。但是路加记载这个时候，他特地告诉你，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他的太太又是一个亚伦的后代，夫妻两个人都是属于亚伦的后裔。为什么他这样讲法？为什么他会讲到话他又是祭司又是亚伦的后裔？所有亚伦的后裔都是祭司，这样讲就多余勇惧。原来不是、啊、在历史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做祭司三分之二的祭司不是亚伦的后裔。那为什么他们做祭司？钱呢？是用钱买回来的。当时整个的宗教制度，整个的祭祀的制度是完全腐败的，一塌糊涂的，完全腐败的。就因为有很多人用钱去买这些祭司，再加上有很多亚伦的后裔，当时有成千上万的祭司，这一班当权的祭司，即是花钱的祭司去卖，好像现在香港卖啲如果有人卖咩咸咩咸头咩咸头卖俾你嘅，然后攞到好多呢啲咁样嘅祭司嘅时候，佢就将佢分咗24班，即係24组啊，每组係有2000人，每年只係玩少数嘅祭司去到个殿里面是同百姓祈祷烧香。你能够抽签抽到去个殿里面替百姓祈祷，机会是 0.1%。譬如好似举一个例子，我哋而家香港有边个呢想去即係火炬嘅，揸住个火炬跑嘅，咁呢就係必定需要呢係或者係能呢个大紫荆章嘅人先嘅。咁於是呢政府为咗赚钱呢就卖啲紫荆章，卖咗好多好多人，然后太多人啦唔可以搬啦，於是抽签，你抽到个机会呢係 0.1% 嘅机会。腐败呀，宗教完全係腐败呀，係宗你喺教会里面喺宗教里面想搵到一个嘅出路係冇呀，你所睇到係眼火爆一样。撒加利亚就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去做祭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是一件极之极之痛苦的事。他自己个人又怎样？政治如是，宗教如是，他自己个人呢你都不觉得怎样好法。圣经只是单单几句，他们年纪老迈，膝下无儿，没仔。用翻伊利沙伯讲，呢个系个羞耻啊！25节，原来犹太人喺当时里边咁讲，有七种人啊！当时犹太人咁讲法，七种人可以系上帝将佢由天堂踢佢出嚟嘅。第一种就系咩呢？就系无儿嘅妇女夫妇，冇仔嘅夫妇系可以从天堂里边踢佢翻出嚟嘅。呢个当时犹太人咁嘅观念喺里边，比中国人所讲不孝有三，无孝为大，就更加厉害添。天堂都可以踢你出去，就因为冇仔生。你想想撒加利亚是一个这样的境况，就好像 Confu 在这个西伯利亚集中营一样，好像是暗淡无光，毫无希望。但跟着我们看到第二幅图画，第八至十七节殿里面的柱光。圣经记载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規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约翰，他必欢喜快乐，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已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叛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刚才我讲撒加利亚能够入去殿里面烧香是 0.1%， 但神就为他预备了这个机会。当撒加利亚进入这个殿里面烧香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向你显现，报告一个很大好的信息给他。他说，对吧，你不用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个儿子，名叫约翰。其实我们想深一层，这个信息不是只是有个仔咁简单，呢、这、一个嘅重要嘅信息唔系净系关乎有个仔叫佢个人嘅耻辱系除去，更加重要就系呢个细蚊仔系带嚟整个历史、整个家族、整个国家、整个人类嘅一个好大嘅逆转。你睇天使点样形容呢个细蚊仔啊？第十五节啊，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他就被圣灵充满。天使话佢将要伟大。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节，耶稣就话：从夫人生嘅冇一个比约翰系更大。点解约翰会咁大？就因为佢为个尼赛亚，为呢个救主去铺路。佢就系个先锋，佢为耶稣基督铺路，而耶稣基督嚟到嘅时候系改变整个嘅世界。所以圣经里面讲话俾你听，当约翰一出嚟传道嘅时候，佢所讲嘅系乜嘢？天国近了，用我哋说话嚟讲，希望近了，救恩近了，生命近了。大家可以谂一谂，天国近了呢句说话对当时嚟讲咧，就好似你患咗一个绝症，系冇药医，而家突然间有个新药嚟到，系可以救你咩？新药到了。就好似一个患咗血癌嘅病人，个医生话你唯一一样嘢嘅就系能够揾到一个同你骨髓移植合切嘅人咧，可以捐你嘅骨髓。一万人之中只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就系、是、佢喺美国，竟然之间喺日本里边揾到一个同佢骨髓一样嘅，然后就宣布话骨髓来了。呢个系一个大好嘅信息。约翰就要报告这件事，天国近了，希望来到。他的使命是一个什么使命？十六节说，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叛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他叫整个以色列国归向神。这个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是属灵的以色列国，是基督徒归向神。他要叫为父的转向儿女。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来到，不单止是带来一个宗教上的改革，他更加带来家庭上的改革，叫父的转向儿女。在当时候，父亲在个家庭里面好像是没有了一样。所以犹太人很有趣的，犹太人跟阿妈的，你阿妈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阿爸不是犹，你阿爸是犹太人，你阿妈不是犹太人，他都不当你是犹太人。我去年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就看过一个新，听到一个新闻，一个家庭从印度移民去到以色列，个女自细个呢就在这个犹太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里面长大。到他结婚的时候申请结婚，个拉比说不同他主持婚礼。为什么呢？因为他阿妈是犹太人，他阿爸不是犹太人，他阿妈是犹太人，他阿爸不是犹太人。对啊，佢阿妈，佢阿爸系犹太人，佢阿妈唔系犹太人。对一个虔诚嘅犹太人嚟讲咧，佢唔系一个犹太人。但系根据以色列嘅法例嚟讲咧，佢有权可以移民，因为阿爸可以。但系对个拉比嚟讲，佢唔可以，因为佢阿妈唔系犹太人。 猶太人以為阿媽係猶太人咧，先就係阿爸唔算嘅嚇，同我哋中國人完全唔同。點解係咁樣？因為可能猶太人不嬲喺壓迫當中，好多男人都已經離開咗。但係約翰嚟到嘅時候，叫父親歸向兒女，一個家庭嘅革命。馬拉基書第三章二十四節就提到呢個家庭嘅革命。叫人回转过来，整个国家回转过来，给我们一个曙光。叫叛逆的是转向义人的智慧，不单止是家庭的革命，不单止是宗教的革命，更加是人性的革命，就好像 Confield 和 Alexander Solzhenitsyn 一样，完全改变过来。约翰又为我们预备合适的百姓，是组成这个教会。所以上帝话叫佢名叫做约翰。约翰呢个字系咩意思 ？John 呢个字啊，我唔知道我哋中间有几多人叫做 John 啊。记住你个名叫咩意思啊？系希伯来文做 Hannah 嘅一个短写嚟嘅。做 Hannah 系咩意思啊？系耶和华嘅恩赐，耶和华嘅礼物。耶和华系满有恩惠。呢个名字。是表达出一样嘢，今日你同埋我每一样嘢都系上帝嘅恩赐嚟嘅。呢个就叫约翰。跟住路加福音就话俾你听，点解呢个约翰系咁重要？喺十八节至二十五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已经年纪老迈。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圣经好有趣。当天使要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撒加利亚就好像你和我一样，即刻的反应就是我不信，我不信，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我太太年纪这么大了，你叫我生个仔，有没有搞错啊？年纪老迈，我凭什么知道此事呢？我凭什么去信你所讲的说话呢？你给个名证我，你给个sign我，你给个标志我，你给个记号给我。这个是很多旧约的人物里面都是一样。当上帝要跟阿伯拉罕讲话你要生个儿子的时候，第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八节，阿伯拉罕一样，我一百岁怎会有仔啊？我太太九十岁啊，经期应过怎会有仔啊？在士师记上帝要差遣基甸去拯救个人民的时候，基甸就话：我是边个？我怎么拯救到我？希西家一样是咁嘅问法，似乎佢话：我是边个？我年纪咁老，我点得啊？我相信我哋窝福堂好多人都学咗呢下嘢，叫你侍奉嗰度，我是边个？我边度得噶？阿志，我话嗱，我唔讲道啦，不如啊，你嚟讲，我是边个？我未受过神学训练，我点得啊？我哋会话我哋唔得啊！我哋忘记咗我哋嘅名系叫咩名呢？我哋叫约翰啊！上帝嘅恩赐啊！上帝系满有恩赐嘅。我记得我初初读神学院嘅时候，喺神学院读书嘅时候，哇！嗰啲同学问嗰啲问题，我都唔知噏乜嘅。再睇下啲同学，有啲哇，有啲啊 Yale 毕业，有啲 Harvard 毕业，有啲咩咁，我系咩咧？于是我自己就觉得，哎呀死啦，大埋一点。直至有一次有个教授同佢讲话。如果神要你呼召你做一样嘢，佢就俾你有足够嘅能力、足够嘅时间、足够嘅智慧去完成。你使乜担心？约翰就系咁嘅意思。如果神要呼召你做一样嘢，佢俾你有足够嘅智慧、有足够嘅能力啦，或许你会觉得你有不敌，或者我哋中间有啲去教书嘅，或者系做某啲工嘅，你觉得哇好难啊，做唔掂，我搞唔掂。但我告诉你，如果上帝是摆你在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他给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智慧去完成他要完成，那我们何惧之有？所以天使一见不要惧怕， 你唔使惊。或许我哋咁样问都系人之常情，系咪？我哋会有怀疑，我哋要求证。我老啦，我太太老啦，我点可以有仔啊？上帝好奇怪，信心系大到可以包括我哋啲怀疑在内。Philip Yancey 讲一句说话好有趣啊，系乜嘢叫做怀疑啊 ？Doubt， 信心系建基喺怀疑之上。佢用到一个字话，怀疑就好似一个嘅骨干，然后其他嘅嘢就系干住呢个骨干砌上嚟。Doubt is the skeleton where the living tissues are built on。我谂我哋中间都可能对神有好多嘅怀疑，我哋对上帝俾我哋嘅引领亦都有好多嘅怀疑。我哋都有好多嘅嘢，我哋要打好多嘅问话喺里边。怀疑可以叫你去令到佢不信，但怀疑亦都可以令到佢更有信心。个问题就系、是，虽然有少少嘅信心，耶稣话你个信心好似芥菜种咁细嘅信心，就可以长出好大好大嘅嚟。个问题就系、是、你系咪坚持落去？撒加利亚仍然坚持落去，天使就话俾佢听：一你不信，你想我有个 sign 啊嘛？你想我有个迹象嘛？你想我有个标记嘛？好，我就俾个标记你，你会成为哑巴，你会成为一个哑嘅人。我谂翻呢样嘢都好有趣。有时我同人传福音嘅时候咧，有多嘅人同学，我唔信。除非上帝在我身上给我见到一个神迹，我就信了。那我会跟他说，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法的？ Are you sure？ 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想法？或许上帝真的给个神迹你看，或者你 cancer， 或者你家人 cancer， 经过一连串治疗好回，或者被车撞亲醒回，咁俾你睇，咁你又信啦？佢咁听完讲就咁，我唔使神迹啦，唔使神迹信啦，真系有福得多啊！你谂下系咪？唔通你真系想神上帝要俾个神迹你睇，你先信？或者话我想要啲神迹，唔系涉及到我嘅，系另外一个题。嗱，我话你听，嗰啲神迹唔系神迹嚟嘅，系搔不着痒处嘅，唔吉到肉嘅。你真的想看神迹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你敢不肯付这个代价？你想爱个生的嘛，你想爱个，你想爱一样看好啊，就哑巴哑巴。但我们跟着会问，为什么上帝要选择哑巴作为这个标记呢？我相信这个不是责罚，不是只是责罚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是责罚几家这么简单？你看看天使怎么讲法。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我们要留意，路加怎样记载24节，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在这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顾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辱除掉。在他哑巴这个时间是叫做眷顾的日子，是要直至到时候到了的时候就将个羞耻除掉。你留意路加福音想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一个什么信息？第一，天使的名字是叫做加百列，是特别是要强调说我是加百列。加百列是一个什么天使？你看但以理书第八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你看所有看启示录，你会发觉到加百列就是一个在末世的时代宣告上帝拯救和审判的那位天使，就叫加百列。加百列的信息是一定跟末世有关系的。所以第二十节讲到时候，时候这个字是机会 Kairos， 时候这个什么？在那种末世的时候，是大逆转的时候，上帝拯救人的时代。就好似一个人你患上了血癌，突然间找到一个人可以捐个骨髓给你，时候到了 骨髓嚟到啦。嗰、那个时候，仲有啊，这是成就的日子啊！成就呢个字 ，prolong 呢个字系成就完成啊，神嘅计划完成嘅日子啊，系想话俾你听一样乜嘢嘢？系想话俾你听一样嘢。呢、这个约翰嘅诞生系带嚟一个震撼性嘅改变，系人类嘅曙光嘅开始。但喺呢件事之前，佢要隐藏五个月，撒加利亚要闭口，一句说话都唔能够讲，直至到耶稣出世为止。其实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好重要嘅真理。先前个大嘅奥秘，先前人类所等候过个救主，渴望所等候呢一个嘅盼望，而家嚟到，但系之前仍然系隐蔽，仍然系一个奥秘。而家耶稣基督降生嚟到，谂翻我哋自己，我哋活喺新约嘅时代。我哋比撒加利亚系有福得多，因为我哋已经共打巴嘅时候已经过去。当约翰出世嘅时候，当以利沙伯同玛利亚相见嘅时候，撒加利亚个口就开咗啦，去颂赞上帝，从隐蔽到启现，从蒙查查到开明，个阶段是需要一段时间，是用信心的等候。今天或许我们都是在哑巴的时代，我们或许不明白，但我们知道这个是眷顾的日子。到那个日，我们就会宣讲上帝自己的荣耀，上帝自己的盼望。在等候，撒加利亚话：佢将我，佢个太太话系将我羞耻除掉。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咗罪嘅时候，第一样嘢系做乜嘢？攞无花果树遮蔽自己，遮蔽自己嘅羞耻 ，shame， 遮蔽自己嘅羞耻。人犯罪的结果就是羞耻、内疚。你和我都有个羞耻在里面。曾几何时，你做过的事你不肯去面对，突然之间被人发现的时候，羞耻是一个什么的羞耻？你想一想陈冠希的事件，你问他什么叫做羞耻？你问下我们自己，当我们发觉我们的罪被显露出来的，什么叫羞耻？但是伊莲沙伯说，我的羞耻除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羞耻除掉，以致我们生命可以完全逆转过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看到现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是拯救的日子，是上帝怜悯的日子，是我们羞耻除掉的日子。但我们需要去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主宰，成为我们的救主，人生就必定有盼望。弟兄姊妹，或许你会觉得你在个人生的低沉里面，或许你会觉得好像 Confield 医生一样，我在这个地方里面。但是你没想到这样东西都是上帝给你的预备，永远是有盼望。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人生就好像画一个 thousand pieces of puzzle， 每一个的图案砌上去的时候， 当个图画未砌成嘅时候系不知所谓，乱七八糟，唔知系乜嘢。但当个图画砌完嘅时候，你先发觉原来一幅咁靓嘅图画。对基督徒来讲，永远有盼望，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莫强如吃喝快乐，在劳碌中享福，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永远是有盼望的。